是多马，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主耶稣是地上唯一完全的人，那我们就得问他完全在哪儿呢？你要想知道他怎么个完全法啊，你得知道是用谁的标准来衡量。要想量个东西啊，咱们就得先定个规矩，否则的话你拿什么量呢？是用尺子比划呢，还是用秤来腰？等到量罢腰好之后，那事儿就来了，那是越大越好呢，还是越小越好？那是越重越好，还是越轻越好？所以如果您不定个规矩的话，没有完全二字。就拿主耶稣来说吧，在你眼里他是完全的吗？如果你是个富翁，你就觉得他太不完全了，他一分钱没有，我这大富翁才近乎完全的。如果你比穷的话，你说我是个穷光蛋，我穷得叮当乱响，我比主耶稣穷得多，那主耶稣没我穷啊，主耶稣太富有了，一挥手一祷告，五千人就能吃饱，这话一出口，手这么一摸，病人就得痊愈，死人就能复活。到如今这么多的人跟从他，信仰他，爱戴他，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他，那他是天下最富足的人呐。得，您看，穷也不是，富也不是。所以呀，咱别把话扯得太远，主耶稣的完全呐，不是在人眼中的完全，乃是在神眼中的完全。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，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样子造男造女，那主耶稣才是神心目中人应该有的样式。但是主耶稣他是神呐，他是与父永远同在的真神，他为了要救这些失去人样子的罪人，谦卑的离开了天上的荣华，来到地上降卑为人，给人活出一个样式来，让人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恢复到神对人所要求的标准。咱们就看主耶稣这一生，那主耶稣与众人不同啊，他有很多的特点。那咱们要是坐在这儿掰着手指头脚趾头数的话，那你永远也数不完了。今天咱们就把所有特点当中的一个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与众人不同的，主耶稣啊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祷告。主耶稣爱祷告啊，而且主耶稣的祷告跟其他人的祷告不一样。哎，那您就该问了，说怎么个不一样法啊？他是祷告的长还是祷告的短？他是声大呢还是声小？他是站着还是跪着？仰头还是低头？睁眼还是闭眼？他到底怎么个不一样法啊？您说的这些呀都是祷告的样式。这里说主耶稣的祷告和所有人的祷告不一样啊，乃是在地位上的不一样。人在神面前的祷告乃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的地位上，向着他的创造者来祷告。所以我们人必须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，才能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呼求，向他敬拜。我们向他的祷告必须中间有一个中保，那就是说要有一个中间人，或者我们称这种人为祭司。哎，祭司呢是神所悦纳的，他能够把人的痛苦、人的祈求和人的感谢带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只是凭着自己的勇气，凭着自己的信心，或者靠着自己的虔诚来去寻找神，把自己心中的意念告诉神的话，那你是放空炮，你的祷告永远达不到神的面前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接不到啊。咱凭什么就能向神讲话？咱们是谁呀？ 一个生在罪中、长在罪中、背弃神的罪人，突然哪天有需要了，舔着脸向神说话，你知道神愿意听吗？如果他真的愿意听的话，那他听得见你的祷告吗？您用的方法对吗？你给人写封信还得有个邮递员给你送，你打电话还得有个电话公司帮你接。那现在科学发展了，用电子邮件，你电子邮件什么？你知道神的电子邮件地址吗？你发出去，你发哪儿去了？垃圾桶，神不一定收得到啊。不是神不愿意收，是你方法不对，或者送错了地方了。那更麻烦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您别忘了，与神为仇为敌的魔鬼最痛恨和最害怕的就是神能听到人的祷告，人与神能够重新的有交通啊。魔鬼破坏神的工作乃是从人开始的，所以魔鬼要千方百计的把你的祷告阻拦住，把你送到神面前的祷告消灭或者偷窃。怎么消灭怎么偷窃？如果你真的是想寻求神的话，你对创造的主有一颗真实的心，你热心的去寻求，那他不能拦着你啊，他不能把你嘴堵上啊。嘿，所以魔鬼在地上创造了这么多的宗教，就是要让人们来祷告的。你有敬虔的心，那你就冲着这块木头祷告；你有虔诚的心，那你就冲着这块石头求。那你要是想真心的敬拜，哈，他就站在你的面前，偷窃人向神的敬拜和赞美。人本来就不好，再加上一个更坏的魔鬼，那人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啊？所以神为了要听地上人的祷告，就在地上设立了祭司。祭司都是神所选的，那祭司把你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听，神就悦纳，神就给你答复。所以今天咱们祷告，如果找不到祭司啊，您也别费那劲儿了。那你是再长再短，大声小声，低头弯腰，睁眼闭眼，那都没用了。你是对空气说话，不是神不想听，乃是神听不见。您听我这么一说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没戏唱了。哎，您别急呀，咱们再来看主耶稣啊。那咱们主耶稣的祷告可跟人的就不一样了。他与神的同在不需要一个中保，他不是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来向神祷告，他乃是一直与神密切交谈着的一位。他肉体虽然在地上，但是他的灵从没有与父神的交通隔断过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，都是他自己独自的祷告，他不能和门徒们一起祷告，因为祷告的层次不一样，站的地位不同。这就说明了主耶稣他的神性，即使他是一个人，他与神之间也没有隔断，因为他没有罪。这也正显出了主耶稣的完全。那好，这下主耶稣是完全了，那跟咱们这些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这您就得听我慢慢跟您讲了。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一个完全人，不只是给人一个样式让人学，然后自己就回天家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咱们这些没救的罪人呢，永远和完全二字搭不上边。主耶稣到地上来乃是要作为一条路，作为一个门，作为一个通向天国的梯子，能够让罪人与神和好。不完全的人通过完全的主进入完全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完全。有一次啊，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们出去，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坐下来自己祷告，门徒们呢也停下脚了，歇着与他一同在那里祷告完毕。主耶稣就问他们说， 众人们说我是谁。亲爱的朋友们呐、您听见了没有？主耶稣一直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要问我，要问众人，你说我是谁？这不是主耶稣在众人面前讲了这么多道，行了这么多神迹，众人又都爱戴而且愿意跟从主，现在众人不在跟前，主就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告诉我，众人们说我是谁？这不是说主耶稣心虚啊，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不知道众人的反应如何，私下里头向门徒说，哎，我怎么样啊，众人对我感觉如何？不是这样，主耶稣乃是问门徒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主耶稣不在乎自己的感觉，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如何，乃是要知道众人的心目中知道不知道他是谁。主耶稣那天没有问说，当官的觉得我是谁，圣殿里的祭司、文士和那些被人尊重的法利赛人说我是谁，新闻界说我是谁，政治界说我是谁，金融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和体育界说我是谁。我做了这么多事儿，说了这么多话，我今年能不能让时代周刊头版头条大字封头封尾的登上他一大版，出上他一期？不是这样，主耶稣不在乎世界对他的评价如何，主耶稣乃是在乎人说我是谁。你如果是一个人，你就必定要回答这个问题。朋友们呐、这可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。一听到主问这个，坐在这儿的这大群门徒们可就来了劲儿了，刚才那点疲乏全都过去了，就七嘴八舌的捡着他们从众人那儿听来的好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向主面前上举。他们就说，有人说您是施洗的约翰，听见没有？可他不是约翰呐，施洗的约翰已经被杀了，但是众人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，所以他们觉得主耶稣也是施洗约翰。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也是从天上来的。还有人说您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您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众人们呐，都猜测主耶稣是他们心目中所盼望所等待的那一位，因为以色列人一直期待着以利亚再回来，因为这与弥赛亚的再来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主耶稣有超自然之处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听了这些回答以后，主耶稣也没高兴也没生气，再转过脸来看着他这些可爱的门徒们，深情的又问了一句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朋友们呐、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刨根问底的一定要知道说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谁？主耶稣问这些门徒，你觉得过分吗？太不过分了，这些门徒都是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主了，那主当然在今天会问他们说，你们跟从的这一位你知道是谁吗？你们说说看，我是谁？你们为什么要跟从我？亲爱的朋友们呐、咱不是刚才也说了吗？这是人早早晚晚要回答的一个问题。你说我是谁？你今天跟从我，信从我，你说我是谁？你今天不跟从我，不信我，你说我是谁？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回答。您会不会见了主以后就说，您人家说您是这个，你人家说您是那个，还有人说您这是这个，哪个哪个呀？啰嗦什么呀？张三李四的，主耶稣乃是问你，你这王老五说我是谁？咱不能把从别人那儿听来的那一套交代给主，咱必须自己对主有一个认识。 主耶稣乃是问你，你说我是谁？你今天信我，你今天还是不信我？你为什么？你说我是谁？回答得出来吗？那天门徒们听了这句话，也都愣在那儿了，睁着大眼睛望着他们的主，半晌说不出话来呀。后来他的门徒西门彼得就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神所立的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话一出口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就笑了。主耶稣笑什么？不是因为你把最好听的说出来让我高兴，主耶稣是什么他自己知道。主耶稣高兴乃是因为今天世界上有人有希望了，终于认清到地上来接他们的这一位是谁了。然后主耶稣就非常严肃而又郑重地对彼得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亲爱的朋友们呐，主耶稣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这乃是神的话，看到了没有？今天人落在一个悲惨的地位，乃是因为人不认识神是谁，乃是因为人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啊。所以每当人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就是救主，就是基督的时候，神的心就欢喜，神就愿意把他一切的丰富与天国的权柄给你，你才能进入完全捆绑魔鬼。亲爱的朋友们呐，主耶稣能不高兴吗？他的门徒彼得那天是第一次以一个罪人的身份，靠着父神圣灵的启示，相信了耶稣就是基督啊。别人再怎么说都没用，你必须自己相信承认耶稣是你的基督。朋友们，何为基督啊？基督这个词啊，是希腊文，就相当于希伯来文当中的弥赛亚。历史上希伯来这个民族，或说是犹太这个民族，不管是盛世还是衰世，颓败或是兴旺，都一直期待着弥赛亚的来临。这不是他们迷信，乃是神借着众先知和自己的话语向他们的启示与应许。就他们来说，对弥赛亚的期待具有三个重要意义。弥赛亚对希伯来人的意义是，他是先知，他能从神那里带来一个完整而且最终的启示。他不仅是先知，他又是祭司，他将担任人类在神面前救赎的调停工作。你看，这就是祭司的职分。还不止如此，他乃是君王，有绝对的王权与统治和管理。今天彼得称他为基督，乃是说你是先知，你是祭司，你是君王，你是我们人类的应许，我们的盼望和我们所有的期待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从神而来，你是启示者，你是救赎者，你是我们全人类应有的管理与统治者。亲爱的朋友们呐，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启示，但愿你今天也因着圣灵在你心中的做工，看到耶稣乃是你的基督，你今天就蒙恩了，你今天就得救了呀。亲爱的朋友们呐、我可不是在这边苦口婆心的告诉你耶稣啊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完人，是唯一的完人，没用。你必须要知道耶稣乃是神所立定的基督，我们绝不能把耶稣基督与其他的先知列比，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个，那样的话就等于我们侮辱他，亵渎了他。神所立的基督远非人所能比呀、你要说他是先知，他的确是先知，他是唯一能够带来最后启示的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人类的大祭司，他能够给整个的人类提供完全的救赎。因为他在神面前为人所献上的不是牛和羊的血，乃是他自己的血，自己的生命。他把他自己的名赐给了我们，我们今天的祷告乃是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。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，我们的祷告是有应许的，因为神的儿子把自己的圣名赐给了相信他的子民。当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名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每一句话都会听到，每一个祷告都会悦纳，因为是主耶稣替我们在父面前代求啊。亲爱的朋友啊，这不是我说的话，这乃是神说的话，神应许的事儿，您可别不信呐。第三，基督是君王，他是有绝对统治权柄的君王，因为他是最初的创造者，他不像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，因为这一个君王，他的管理乃是从神而来，他的国度是要到永远的，他的统治不是像世界上的君王用专政、用暴力统治，主耶稣的统治乃是用他舍己的爱来管理、服侍和保护相信他的子民。朋友们呐、我们不跟从基督耶稣，我们还要跟从谁呀？